传道说这个巴兰呢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
这个顺服神合一的一个神的功能，他是外面的一个，不是犹太人，是其他的一个人。
那神有时候也会接着罪人说话。
那当我讲那句话的时候，有些人以为说，那这样的话我们根本不必，我们器皿不必洁净，神照样可以使用我，所以我做传道人跟神乱乱七八糟犯罪都不要紧。那个完全错了。我要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请各位很快的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就新约圣经145页，我们也许从47节开始念，《约翰福音》是十一章47节底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灵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必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那这些人呢，犹太人的领袖就是反对耶稣，就这些人就要把耶稣抓去钉十字架。这些人49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发，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51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该亚发这个人是犯罪人，对不对？他根本是背叛耶稣这个人，居然也讲预言，而且他说讲预言就是罪，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分别，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的要让神使用的话，我们这器皿必须要洁净。这个保罗在提摩太里面讲过的，如果我们洁净自己，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我们就分别为圣，神就要用我们做成为贵重的器皿，没有错。可是不是常常的，就说如果我们要经常让神使用的话，我们必须要自己分别为圣，这是没有问题。可是像巴兰一样，像这个该阿发一样，这些人呢，他们虽然不是完全的分别为圣，可是有时候神也会玩阴的融化呀，不是继续用他，可是偶尔一两次会借着他讲该讲的话。那个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清楚？因为我昨天这么讲的时候，有些人跟他讲，那这样的话，我们做神的工人也不必洁净自己呀、啊，那不一样。做神的功能洁净自己，可以神继续的使用我们。可是这些没有洁净，这些神所使用的这些罪人呢，是偶尔一两次神接着这些不洁净的人讲神要讲的话。巴兰就是这样的。好，这个巴兰的事情啊，过去了之后就是民数记第25章，我们来看以色列人在休庭的地方做什么事。我昨天跟各位说啊，各位有一个可以想一想，就说民数记25章底下跟出埃及记，神在这一个这出埃及记32章以下那两个地方啊，有什么平行，有什么相同的地方。那因为今天时间很短，所以我就不问各位了，我就把这个给各位看。这个是出埃及地，在出埃及地的地方啊，我们看到在西乃山，神祝福了以色列人，神跟以色列人定了盟约。可是当摩西在天上，在这个山上，西乃山上跟神交通，神把这个福分，把以色列的福分向摩西启示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底下犯了罪，他们去制造了金牛犊，他们就犯罪拜偶像。所以在神的祝福以后，接着来的就是这些犹太人犯罪。然后呢，犹太人犯罪，神发了怒以后啊，就是利未人起来为神执行审判。各位记得在那里啊，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呢，就拿着刀在以色列人的营地里面就击杀了一些人，他们为神来执行审判。这个执行审判之后，神的愤怒就止息了，就停止了。 啊，为因为利未人替神执行审判呢、啊，利未人就蒙神特别的恩典，神就分别利未人永远在圣殿里面侍奉神，利未人就得到这种特权。可以看啊，同样的情形，神借着巴兰来见证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要特别祝福他们。这件事过了以后，第25章以色列人就在石亭他们与摩亚的女子行奸淫，看到没有，犯了奸淫，而且犯了奸淫，这些摩亚的女子就引诱了这些以色列人去拜这一个巴利， OK， 就那里就敬拜他们的外邦的神，他们堕落了，犯罪了，巴利比尔犯罪了。在那个时候，在营地里面有一个人甚至带了摩押的女子进入到以色列的营墓里面跟他犯奸淫，不只是普通的犯奸淫而已，那个就是借着这个奸淫，我大概那一天跟各位讲过，所以他们借着奸淫来做他们的敬拜。在那个时候，祭司菲尼哈就拿一把刀把这两个人在营地里面杀掉，他替神执行审判。这件事情以后啊，神的怒气就停止了，而且菲尼哈一家，神说你们因为你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为神的执行审判，因此神要赐福你一家，从今以后你们一家永远作为祭司。哎，这个历史跟这个历史是平行，对不对？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这里，有这么一个平行。嘿，奇怪啊，我们想想，这些在摩押的平原的这些人呢，他们呢当神在西乃山跟这个以色列人定了盟约，把律法赐给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呢或者还没有生下来，或者还没有长大，就是已经过了，这当中已经过了30几年，已经过了另外一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两件事，人的本性还是一样，上一代跟下一代的人一样，虽然接受了神的恩典以后，你以为说哎呀，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的彰显，神的启示，你想这些人一定会很热心敬拜神，对不对？其实人性就这么本就这么败坏，看到了神彰显的荣耀，看到了神向他们这么好，结果他们还是拜偶像，对不对？他们还是拜偶像，人性的败坏过了一代之后。可是一方面我们看到神对待人的方式一样也没有改变，当他们犯罪之后，神的审判就临到。而有一些人呢，有一些人像利未人在西乃山这个在摩押平原，菲尼哈就代替神来执行审判，当这个审判执行了之后，神的愤怒就止息了，而神就祝福了这一些为他发热心为神执行审判的人。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里后面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信息教训，在每个时代神对待人都是一样的方法。好，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啊，我们接着在26章底下，我们就看到，哎，神就命令摩西就开始又一次来人头调查，来清查人事。那这一次神要他们要摩西来计算这个是人口调查，有两个目的。各位如果仔细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因为时间挺很短，所以我在讲，各位回去查。第一，这个人口调查，26章人口调查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准备打仗。第二个目的乃是要说，好，调查你们每一个支派有多少人，根据你们人口的多少，将来在进迦南地之后把这迦南地的地分给你们。我昨天跟各位讲过，好，你可以看啊，在25章以色列人的犯了罪，那时候我们马上就想， 好，神对他们的应许变成怎么样？以色列的犯罪抵挡了神的，哎，神对他们的应许就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应许之地。这个应许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怎么知道？26章，如果神已经决定不把他们带进迦南地的话，何必叫摩西说你算算看多少人？我们要打仗，何必告诉他们说你算算看每一个支派有多少人，将来要分地，根本不见得迦南地还要分地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26章底下那里的计算人数，让我们看到对这些人犯罪了之后啊，神应许怎么样呢？神应许当然还是要成就，所以就给我们有另外一个确据，神的应许还要成就。27章到30章最后那一段呢，是讲到我们如何这个进入迦南地之后，这个地怎么分法子啊，跟我们谈到如何在神面前许愿献祭等等，这些同样的就是让我们知道，哎，神对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本意啊，就是说照样要把他们带进到迦南地里面来。好，我们很快的进入神面前。
我要做个宣布。
好
啊，对不起，刚我想代表大会做个宣布，只要刚才。
好，我们就很快来看生命记。当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啊，一个很重要就是生命记的结构，我很快的看了、啊、我说我们必须要操作重点看。在古时候，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古时候有一些宗族国跟附庸国当中所定的盟约，那他们所定的盟约是什么呢？平常啊，就是一个宗族国，一个很大的国家啊，他来告诉一个附庸国小国家说，我要跟你定一个盟约，这个盟约是什么呢？我要恩待你，我要帮助你，那我要帮助你之后啊，就我要帮助你，可是我对你有一些要求，一个 stipulation， 我对你有一些要求。好，那有了这个要求之后啊，哦，这点很重要，我讲过，我再提醒各位，很重要，并不是说这个附庸国一遵守了这个要求，这个宗族国就必须帮助他们，不是，而是宗族国先决定要恩待，要帮助附庸国，宗族国先决定要帮助，要恩待这个附庸国，那他先决定要帮助之后，好，他才宗族国才向这个附庸国提出这些要求，他们就把这个要求列下来，讲一般的原则，讲其他的细则，把它搬出来，然后呢，有时候就会讲到有这一要求之后，有时候他们要谈到说，好，我们这个条约这个盟约定好之后啊，你应该把这个盟约的文献把它摆在什么地方，常常的念给你的百姓听，常常会有这一些，然后就开始讲到咒诅和祝福，如果你违反了这一个盟约，你就有咒诅，如果你遵守了这个盟约，你就有祝福，然后他们就列出来见证人。这是古代的宗族国和这个附庸国当中啊，他们的盟约的组织平常是这样的。各位看看，生命经就是这样的。生命经整本书啊，就是其实是一种盟约的书一样。第6节到4章49节开始有一个历史语言，先讲到宗族国耶和华跟附庸国以色列人当中历史当中历史上有什么关系。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一份圣经里面，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摩西在那里啊，讲到很多神对过去对他们的 ，OK， 神过去对他们的这个恩典、恩待，神先恩待他们，然后啊，才要求以色列人怎么做。所以我们底下看的第5章到第10章，神对犹太人的基本上的要求 ，basic stipulations。基本上的要求，第12章到26章是 detail of stipulation， 这是细则的要求，就是把他所说的细节，把这要求的细节讲得仔细一点。27章讲到文献的保留，你如何要来处理这个文献，你应该把这个我们这个盟约书，你要好好来纪念，好好来宣读等等。然后底下讲到祝福，讲到咒诅，对不对？那底下29章到30章这里啊， 我说 recapitulation 就是重新要来，我想过这个好的话啊话来讲，叫做刚才讲话叫做服侍，或者是其实是在这里啊，神跟这些人要又一次的重新立约，跟他们有一个立约的仪式一样。好，我刚才讲过，这个是从他的这一个结构上去看啊。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忘掉的话，我们整个的摩西五经，整个的这个生命记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变成误会误解。因此我再讲一次，太重要了，就是说这个生命记里面所讲的律法啊，并不是说如果以色列人主要以色列人来遵守了律法，神就不得不祝福他们，不是，是神先恩待他们，神先决定恩待他们，神先拯救他们，神拯救他们恩待他们之后，神才提出这些要求。好，这件事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律法就是这一种神恩待的盟约当中的一个要求，而不是一个他们两个可以两个人能够在那里讨价还价的条件。这个有没有听清楚？这非常的重要。那有什么根据我们可以晓得这件事呢？我给各位看几件事。各位看啊，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那开始他说，摩西说开始讲律法，对不对？可是你看了底下的圣经第六节开始一直念律法在哪里，律法找不到，摩西说我要开始讲律法，结果他所讲的不是律法，讲什么？讲到神过去怎么恩待我们，对不对？好，第四章四十四节，第四章四十四节，第四章四十四节，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啊，然后再讲，是不是马上律法吗？又开始讲到神如何对待他们，神如何恩待他们，对不对？那等到第五章才开始讲到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要可以学习遵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等等，开始讲。所以你看他先讲说我要讲律法，可是其实他所讲的不是律法，先讲神怎么恩待我们，这是一点上我们看得出。还有一点，好，对，他讲了这些神的要求之后啊，各位看了、啊、这里有一段二十八章第一节到十四节讲到祝福，如果你遵守这个律法书上所写的神的祝福你，如果你不遵守的话，神的咒诅会来到，咒诅从十五节到六十八节，请问各位啊，在这个生命界里面，神的祝福占多一点天赋呢，还是咒诅占多呢多一点的天赋，对不对？祝福只是十四节，咒诅五十三节，对不对？伊大夫，你去看，你其实你去看的话，也看得出来。就说你看这个约书里面呢，这个盟约书里面的咒诅占的篇幅比祝福占的更大，为什么原因？你会觉得很奇怪，其实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其实这个律法这个东西啊，就像我讲过，我不想讲过没有，好像是 one way street， 就是单行道一样，不是双行道，什么意思呢？你真好，不是因为你遵行律法神恩待你，不是因为神先恩待了你，所以如果你遵行律法的话，神的恩待就继续下去，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遵守律法的话，这个盟约就扯掉了，毁掉了，对不对？就毁掉了，神的祝福就不来了， 所以啊，其实遵守律法并不能叫，并不能够使神恩待我们，只遵守律法本身并不能叫神恩待我们，乃是神先恩待我们，我们遵守律法使神的恩待继续下去，对不对？那可是如果我们不遵守律法的话，就可以神就可以不恩待我们。因此律法是单行道，为了这两个你也可以 看得出来，咒诅比祝福占的篇幅三倍多不止，将近四倍那么长，你就可以晓得祝福跟咒诅当中的分量的比。因为这个盟约本身呢就是恩待，对不对？所以并不是遵守律法叫神来恩待你，而是遵守律法使神能够继续恩待你。不是我再讲一次啊，不是遵守律法使神开始恩待你，不是遵守律法就是使神已经开始恩待你，恩待你能够继续下去，而不遵守律法可以使神已经开始恩待你，恩待没有了。因此遵守律法是一种单行道，这一点上神学上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好，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很提纲要领的重点去来看，这个是很重要的生命记最重要的一点，然后我们可以重点去来看啊。
刚讲那个跟那个印证跟什么有
关？一样，其实也是一样。其实啊，这个啊，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跟他们讲到的是说啊，你看，其实因信称义啊的这个律啊，神的因信称义的这个方法，其实是从亚当开始，不是从亚伯兰开始，对不对？那这个啊，加拉太书第四章大概是讲到说，那个430年以后下来的律法，根本并没有影响神对亚伯兰的应许。所以其实因信称义的这个原则啊，其实从亚伯兰的时代开始，而继续在这个律法的时代，其实律法的时代其实也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你遵守律法。所以如果你说你有遵守律法之后你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不是。律法所说的是说你遵守律法的话可以使神已经开始恩待你的恩待再继续下去，只是这个而已。 OK，因为我想着这，当我讲这个观念的时候，有很多人从来转不到过去，因为过去20-30年你是讲说律法的恩典完全是完全不一样，其实不，其实要讲真的，我不讲真的，如果讲真的话，要了解保罗，你必须晓得好几个地方保罗是用这个 quote 讲出来的话啊，这个太深了，不讲这个，讲两三个钟头，所以一定要 confuse 各位啊。我们来看，好，我们看第五章好了，我们跳着看第五章啊。你说什么？哦哦 OK， 我的 code 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挂符啊。好，我讲一个例子，糟糕，啊OK， 比如说啊，在台湾中央日报常常会讲到在大陆上总理周什么东西，周恩来，是不是？那总理是刮胡的，对不对？意思什么意思啊？你说的呀，你说总理我根本不承认，我说是刮胡，就是那个关系啊。保罗其实有很多说你律法怎么样，律法怎么样，保罗说这是你们讲的啊，你们以为律法是这样，其实圣经根本没有这么讲。你看保罗好多地方不用这个东西来讲，如果你不了解这点的话，保罗所讲的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很多他的在 R 里面他的理论呢，根本看不懂。其实这是一个大发现，其实我说大发现就是就是这个跟我的博士论文有关系。我想一大堆怎么搞都搞不清楚，到最后啊，在这些教授的 challenge 底下，我不讲了，就是我那个学校的大，不是我现在教授的学校，就是我的重庆的指导教授啊，不太相信圣经，所以他说圣经说 说那什么乱七八糟，他说圣经是矛盾的，我说根本没矛盾，我证明给你看。他说好，证明给我看，他就专挑这些毛病。我想了想了，最后我说啊，我发现一个东西，原来你根本就没有晓得保罗是用扣讲的，我把这个问题都解出来。他说嘿，你是对的，真不想这么讲，因为有机会讲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可以讲两三个钟头，没有时间。我们看第五章 OK， 第五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看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西乃山有两个名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的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立的。啊，这个看起来很奇怪，明明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在西乃山，今天各位要记住啊，西乃山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跟在生命记摩西向他们讲话这些人啊是不同年代，他们已经差了30多年了，38年37年，所以已经另外一代，对不对？好，在那个时候啊，在西乃山，西乃山那个时候神跟以色列人订约那个时候啊，其实这一代的人或者是小孩子或者根本还没生出来，可是神说啊，在西乃山的立约是什么呢？神是与你们这些人立约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神跟列祖立约的时候，新的一代要重新，我这放不出来 appropriate， 新的时代要来 appropriate， 怎么说 appropriate 就是来啊、接受为己有，就是说在西乃山的时候神跟那上面一代的人立了约，可是新的一代啊要为他们，就是为他们 for themselves， 他们自己啊要来领受，要来接受神与他们的列祖所立的立的约。所以神所立的盟约不只是跟西乃山那一代的人，就是跟犹太世世代的犹太人，所以每一个新的一代必须在神面前重新来接受这个新的盟约，这点很重要。我们再看第六章，有个很重要的事我要提醒各位，以太犹太人呢、啊，生命记第六章第六章第四节，这段圣经啊，犹太人每个人都应该背，他们都会背，所以犹太人都叫这个叫西马。西马这个字啊，其实是从希伯来文来的，就听啊，你们要听就什么这一节圣经，以色列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话就要记在心上根本。好，这里啊很重要，我们常常很多人只把这一段圣经只了解一半，一半是什么？他说好，以色列你要听，犹太人每个人都要能够背，你要听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只有一的唯一的主，独一的神是什么意思？独一的神，当然了、啊、有个意思就是说在宇宙里面呢、啊，没有其他的神，只有耶和华这么一个神，当然是这个。可是更重要一点，很少人看见过。我先问各位一件事，然后啊，回到这里，那我们来看这个啊，罗马书第三章第三十节，罗马书第三章三十节。罗马书第三章三十节，我们看三十节啊，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隔离的人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隔离的为义。那时候神只有一位，什么意思？神只有一位，所以神既是一位，就要因信称那受隔离人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隔离的为义。好，我们再跳层面来看 第二十九节，这里所说的神意味什么意思？二十九节，难道神只做以色列人的神吗？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所以神是一位，并不是说犹太人有一位神，外邦人有一位神。其实外邦人的神跟犹太人的神完全一样，所以神对待犹太人跟神对待外邦人一样。所以说神具有意味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如何对待犹太人，神也照样对待外邦人。神对待犹太人是殷勤称义，所以神照样对待外邦人也是殷勤称义。如果神对待犹太人是因守律法称义的话啊，只有犹太人有律法，外邦人没有律法，那神怎么办？所以神具有意味是什么意思呢？神具有意味啊，就是说神是不改变的 consistent， 神不会改变一致。